您现在听到的是言情有声小说《坐台女的迷醉生活》六。红林为什么要走？丽姐说：“老板解雇他了。”这时，旁边的芳芳插话说：“怪不得每月赚钱那么多呢，原来是偷的呀！我上个月丢了200元钱。”还不知道是不是他偷的呢，看来以后得小心点了，家贼难防了，这种人啊就该撵出去。我和少华对望了一眼，很迷惑，不知道芳芳为什么突然这么说，也不知道说些什么，但是我们心里都清楚，就算红玲偷了客人的钱，但是她绝对不会偷自己姐妹的东西的。我至今坚信红林不会偷自己姐妹的东西。红林抬头看了眼芳芳，突然发疯般的冲向她一阵撕扯。丽姐和我好不容易把他们拉开了，少华为了防止冲突牵着芳芳的手走了出去。这时红林突然开口了：“我确实是偷了客人的钱，但是当时我拿客人钱的时候，客人没发现，睡得很熟。我怀疑是芳芳趁我上厕所的时候偷偷告诉客人的，她故意害我的。”我吃惊地张着嘴，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红玲偷东西是不对，但是眼前这个满身是血、衣服都被扯开的可怜女人，实在无法让我以一个谴责小偷的态度去对待她。同时，我也十分吃惊，平时在一起吃住的姐妹为什么会那样对红玲，哪怕是她偷了钱。红玲接着说：“其实，我原来也偷过客人的钱，只是没有被发现而已。小静，平时我都愿意和你一起去包房陪客人的，就是因为相信你，知道你就算发现了也不会害我。我和小静在一起，我就不怕她在主管那里告发我。但是今天小静去陪客人了，这里只有我和芳芳有空，我就和她一起去了包房。没想到。”我还是无话可说。我原来总以为红玲每次有熟客来，她都愿意带我一起去，只是单纯的为了照顾我。可是今天我才知道，她是怕别人告发她偷东西。我有一种被利用的感觉，但是没有一丝恨意。我知道红玲相信我也是为了帮助我，没有他的话，我可能早就被主管打发了。丽姐帮红玲收拾好了衣服，说：“一会儿你就跟朱娃走吧，先在他那儿住着，都是自己姐妹，不用顾忌什么。”我摇摇丽姐的胳膊说：“红玲一定得走吗？你再向主管求情吧。”丽姐摇摇头说：“不行的，是老板要解雇他。”红玲这时候稍微冷静了一些，眼睛无神地盯着墙，摇摇头说：“无所谓，走就走吧，我什么都不顾及了，什么都不怕了。”正说着，珠儿来了，丽姐简要地说了下情况。珠儿说：“没问题，红玲妹妹跟我去住，正好可以陪陪我，不然我一个人总觉得寂寞。”珠儿对红玲说：“去洗洗吧，把脸上的血洗干净了，跟姐姐走，这不留咱，咱他妈的还不干呢。”红玲也恢复了往日自信，起身利索地收拾了下衣服，就去了洗手间。丽姐出去拿了1000块钱交给珠儿说：“红玲这孩子挺苦，虽然挣钱多，但是手上没几个钱，看样子得缓一段时间，这些钱你拿着给他用。”我这才缓过神来，也拿出500块给珠儿，要他给红玲用。 朱儿推开了我和丽姐说，
什么意思呀？大家都是姐妹，为什么我不能照顾她，要你们拿钱出来？朱儿，我好歹是做花台的，钱还没你们多呀。
没关系，有我照顾她呢，钱你们留着吧。一会儿红玲出来后跟朱儿走了，临走前把她的一些东西送给了我和少华，并悄悄说她不会放过芳芳的。红玲被朱儿带走了，从此以后姐妹们中间感觉气氛怪怪的，不再像以前那样和睦，一个提防着一个，只有我和少华、丽姐还是那么要好。而芳芳从那以后性格也暴躁了许多，其他姐妹也很少有和她要好的。我们都出去逛街的时候她一个人睡觉，我们都在的时候她把自己的贵重物品锁好了才肯去逛街。红林休养了半个月左右才逐渐好起来。朱儿和丽姐是当地人，人缘广，帮她找过工作。可是当地 KTV 圈子里和其他娱乐场所都没人肯要红林了。大家都知道她是因为偷东西被开除的。红林也因此越来越悲观，整天耷拉个头就在朱儿姐家里躺着。到了元宵节的周五，我和丽姐、少华买了元宵去朱儿家看他们。朱儿一个人住着旧式的筒子楼，好像是哪个单位的。丽姐说，她认识朱儿的时候啊，朱儿就一个人住在这里好多年了，还是这样，也没听她提起过家人。朱儿对我们的到来倒是很开心，琳琳说，这屋子常年就我一个人住，都没有一点家的味道，姐妹们来了真好，好温馨。最近和红玲住在一起才稍微有了点温暖，原来家的概念对我来说就是一张床。红玲的情绪还是很低落，她被开除有一个半月了，期间给家里寄了两次钱，手头上已经所剩无几了。这就是我们的悲哀，也许是所有打工者的悲哀。有些人说我们贪图富贵，觉得这样赚钱容易，但是其实是我们看上去赚钱很多，但是心里永远有一种未知的恐慌和落寞。一旦没有了收入，那么下一顿怎么办？吃什么？这立马就是一个浮在眼前需要解决的很现实的问题。我、丽姐、少华三个人凑了2000元，要朱儿在我们走了以后再交给红林，先寄给家里，这样他就没有办法拒绝了，不然依红林的个性肯定是不会收的。朱儿觉得那是我们三个人的一片心意，也就收下了。朱儿说，我帮红林找过好几份工作，可是红林没怎么读过书，而且又不会手艺，工作很不好找。租个商铺做生意，商铺租金一次交一年就要十几甚至几十万，哎，干什么都难。好不容易给红林找了份工作，人家肯要他，但是一个月也就2000多块，根本不够红林的开销。他每月给家里至少要寄4-5千的。越聊越伤感。我和少华是外地人，除了难过以外什么忙也帮不了。丽姐和朱儿倒是本地人，但是却又找不到合适红林的工作。丽姐虽然干这一行认识很多其他厂子的人，但是大家都知道红林开除的原因，都不肯要他。朱儿和丽姐在一个房子轻声聊着，我和少华在一个卧室里陪着红林。他现在话很少，几乎永远是目光呆滞。房子里有很多烟头和酒瓶，正对着床头的是一个小电视，一个碟机。 红玲最近的生活估计就是这么过的，睡觉、抽烟、酗酒、看碟，无可奈何地看着存的一点钱慢慢花光。也就意味着他父亲将无钱治疗，并且全家有露宿街头的可能。人生最大的悲哀，或许就是看着自己或者亲人陷于泥潭而又无可奈何，眼睁睁看着属于自己的悲剧迎面而来，而你甚至连躲避的权利都没有。这一切就因为你太穷了，你出去做其他行业都不足以养活你自己以及你的家人。对比那些富人，他们或许可以在某一个午后坐在洒满阳光的院子里泡着功夫茶闭目养神，然后在晚上酒足饭饱来到某个灯光昏暗的角落，把玩女人的润滑的臀体和饱满的乳房，然后甩下两三百块满足地走开。而后者将这些用身体换来的两三百块迅速放进干瘪的荷包里，第二天寄给家人。那个遥远的地方，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或者一个风烛残年的病人，正等待着儿女从另一个城市寄回来那点美名其曰工资、奖金或福利的钱，去换来一剂药或者一个月的租住权。有多少这样的家庭，如雏鸟一样悄悄地活在某个山沟里，等待着外出觅食的大鸟带回一点粮食来勉强果腹，哪怕外出的这只大鸟羽翼也不丰满。即便他们清楚自己儿女外出挣钱的方式，但是又能怎样呢？接受现实和为气节而死，哪一个更需要勇气？同一个城市里每天行走的人们擦肩而过，命运迥异。每当想起这些类似的事情，我心里又恨又伤。应该用眼泪来妥协，还是用行动来改变？每个人在无路可走的时候，在饥不择食的时候，在无可奈何的时候，都会选择他最低限的求生技能。红玲也是。聊了一会儿，珠儿提议煮汤圆吃。看着一个个白白的汤圆在锅里翻滚，一点没有兴奋的感觉。一个个汤圆宛如一朵朵泪花，在锅里忍受着苦海般的煎熬，不停翻滚。珠儿还弄了几个小菜，开了一瓶红酒，大家开心地吃了起来。就连红玲也露出了一丝微笑，哪怕微笑中还有泪光。那一刻，我竟然有了一种家的感觉，觉得他们就像我的大姐姐，我们一家人团聚在一起，没有敌意，没有高低贵贱，没有烦恼，开心地吃饭，一起过年。然而这简单的聚餐却是我当时无法奢求的美好。吃饭间躲进厕所给家里打了个电话，知道了爷爷在炕上暖炕，爸爸在院里晒太阳。在电话的那一头，他们用那样的方式过年。从洗手间出来后，红玲又开始闹了，不停地喝酒，谁也拦不住，气氛瞬间变得沉重，大家都默不作声看着红玲。我慢慢坐下，点上一支烟，看着红玲将一瓶红酒喝光，然后她伏在桌子上嚎啕大哭，边哭边用手捶打撕扯着自己的头发， 额头使劲儿往桌子上磕，边哭边喊：“我操他妈！我操他妈！我操他妈！怎么这么难？怎么这么难？”几乎吼叫的哭声持续了一会儿，红玲停了下来，擦干了眼泪，整理了一下头发，环视我们后说：“
朱儿姐，李姐，我要出去卖。”
我和少华像触电般愣了，丽姐和朱儿相视看了看，倒没怎么太吃惊，只是都不作声。红玲又大声重复了一遍：“
朱儿姐，丽姐，我要出去卖，我要出去卖，我要出去卖，我没活路了，没活路了，
我要出去卖。”我没活路了，这句话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铭记的还有当时场景和红玲的眼神，这句话时不时就会在我耳边响起。朱儿说：“你想好了，红玲妹妹，你再考虑一下，这条路很危险，不是什么好路子。”红玲坚定地点了点头。丽姐说：“妹妹，这条路万不得已不要走，但是以你目前的情况也只有这样了。坐花台找朱儿吧，我不愿意介绍我的姐妹出去。”离开朱儿家的时候已经傍晚了，我、丽姐、少华三个人手拉着慢慢地走着，谁也不说话，就那么走着，不想打车，不想坐地铁，不想说话。